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关于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呢，我们上期开了个头，这期继续。上次呢说到斯特凡尼曼雅一世开创了塞尔维亚的尼曼雅王朝，而塞尔维亚王国最强大的时期要到斯特凡杜尚统治的20多年，也就是1331年到1355年。关于斯特凡杜尚呢，最先要说的是这哥们是通过政变推翻了父亲的统治当上国王的。至于杜尚为什么要造反，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自然是王位继承权的问题，虽然杜尚是长子也是指定的太子，但他的老爹乌罗什三世在晚年的时候呢，有册立次子的企图，强调只是企图啊。第二个原因呢，应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塞尔维亚贵族集团的支持。至于贵族们为什么要造反，也就是第三个原因，对拜占庭的态度。当时的塞尔维亚贵族是希望强硬，而乌罗什三世呢却非常的软弱。说白了吧，就是贵族想要扩张，想要更多的土地，但国王呢想过安生日子。那这样的话呢，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的杜尚自然就成了塞尔维亚贵族的最佳选择。因此呢，在造反成功夺得王位之后，斯特凡杜尚开始了扩张。尤其是此时的东罗马帝国正陷入内战，那么斯特凡杜尚趁机南下，征服了马其顿、色雷斯、伊比鲁斯、塞萨利以及阿尔巴尼亚。也就是说呢，此时的塞尔维亚统治的范围已经包括了现在的希腊的北部、保加利亚的西南部以及阿尔巴尼亚的中北部。因此呢，在1346年，斯特凡杜尚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注意，是皇帝凯撒啊。因此呢，自此塞尔维亚就不再是王国了，而是塞尔维亚帝国。那可能有人会问啊，谁给他加冕的呢？当然是塞尔维亚大主教了。而且杜尚还专门将塞尔维亚大主教区升格为塞尔维亚与全滨海地区的总主教区，这个档次呢升级到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相同的这个地位。不过呢，自家封的主教毕竟是说服力不足的，所以呢，杜尚还请来了保加利亚教会的大主教。前面提到过的，到公元1330年，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沦为塞尔维亚的附属国，而曾经的保加利亚它也是帝国呀，君主也是凯撒呀。那保加利亚凯撒的法统是哪来的呀？还记得吧？第一帝国的西蒙一世曾经一路打到君士坦丁堡，这法统是来自于东罗马拜占庭。所以呢，保加利亚教会给斯特凡杜尚的凯撒的背书是不是就特别的合理了？开玩笑，其实合不合理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此时的塞尔维亚帝国确实是强盛。因此呢，杜尚曾经还想过濒临君士坦丁堡复刻西蒙一世的壮举，而且据说杜尚大帝想要的比西蒙一世还要更多，不仅是要得到更有权威的东罗马教廷的背书，甚至有让塞尔维亚教会取代东罗马教廷的企图。那如果斯特凡杜尚真的能做到的话，到时候他就不只是凯撒了，那必然就是奥古斯都了。只不过呢，此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崛起，奥斯曼一世上台是1299年，随后就跟拜占庭爆发了战争。到奥斯曼的二代目奥尔汗一世去世的1362年，几乎安纳托利亚西部均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之手，奥斯曼人甚至还在1354年占领了加里波利，相当于是把触角已经伸到了欧洲大陆。因此呢，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斯特凡杜尚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这个时机发兵君士坦丁堡的。另外呢，当时的塞尔维亚帝国主要的扩张方向还是南方，也就是希腊这个方向，那在后方没有搞定的情况下，杜尚也不可能舍近求远。而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斯特凡杜尚1355年就去世了，时年仅47岁。当然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即便杜尚能够再活30年，活到80岁，他能做到的也不过是抵抗奥斯曼人的入侵，而不是濒临君士坦丁堡。因为到奥斯曼帝国三代目穆拉德一世上台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就已经杀入了巴尔干半岛腹地了。多说一句啊，这个三代目穆拉德一世就是死在了科索沃。1389年穆拉德一世被炸降的塞尔维亚贵族，也有说呢是这个贵族下面的一个骑士是用匕首把穆拉德一世给捅死的。不过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还有说是被勒死的等等。这里呢要特别强调一下，1389年的科索沃战争在后世塞尔维亚人的概念里意义是非凡的， 要知道，塞尔维亚再怎么说也不过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小国，但在面对世界级别的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当中，竟然杀死了帝国的苏丹。虽然此役塞尔维亚方面的主帅就是塞尔维亚大公也战死了，而且主力呢也被奥斯曼全歼。总之呢，就是1389年的科索沃战争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是虽败犹胜的。不过呢，即便是把奥斯曼苏丹弄死了，也改变不了塞尔维亚帝国最终被土耳其人覆灭的命运。不过呢，这个是后话。回到斯特凡杜尚，毫无疑问的是，杜尚是塞尔维亚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没有之一。而他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帝国则是巴尔干半岛上最强大的政权，这个呢就只能是之一了，毕竟还有一个保加利亚帝国，对吧？而塞尔维亚帝国最强盛的时期控制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塞尔维亚全境，包括科索沃啊、黑山的全境、北马其顿的全境、波黑的大部、阿尔巴尼亚的中北部、希腊的中北部、保加利亚的西部。因此呢，斯特凡杜尚也被称为杜尚大帝。这部分呢，我准备了地图，大家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就可以了。接着说啊，但是随着斯特凡杜尚的死亡，他的继承者斯特凡乌罗什五世毫无统治能力，帝国随之就陷入了分裂割据的状态。1371年乌罗什五世去世之后，庞大的帝国就更加的形同虚设了，这也变相为奥斯曼人统治巴尔干半岛铺平了道路。至于这个尼曼雅王朝呢，后续又传了两代，最后一任君主叫约翰乌罗什，在1373年提前退休出家去当修道士了。多说一句，此时的尼曼雅王朝统治区域已经仅限于色萨利，这个地方已经不在塞尔维亚人的聚居地了，而是位于现在的希腊中部。因此呢，约翰乌罗什退休之前将统治权交给了一个希腊人，应该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啊，我具体没有查。总之，尼曼雅王朝就此正式终结。不过呢，尼曼雅王朝虽然终结了，但塞尔维亚尚未终结。可能呢，正是因为塞尔维亚曾经重创过奥斯曼帝国，所以呢，即便被土耳其人征服了，但是大多数塞尔维亚贵族还是得到了高度自治的权利，仅仅是依附于奥斯曼而已。这部分在后面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说。好，说完塞尔维亚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一样啊，克罗地亚人也是南斯拉夫人。根据东罗马文献的记载，还是帝国行政论啊，克罗地亚人源自于东欧的白克罗地亚地区，大约是在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前后迁入了巴尔干地区，最开始定居于达尔马提亚沿海以及内陆山区，与当地人逐渐的融合，当地人就是伊利里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所谓的白克罗地亚大概的位置可能是现在波兰的南部、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是卡尔巴阡山脉一带。那相比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迁入巴尔干地区应该稍微晚一点，但是呢也晚不了多久。而且呢，有记载说克罗地亚人是应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的邀请进入巴尔干地区与阿瓦尔人作战，取得胜利之后呢，这才定居在了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的。什么是阿瓦尔人，我们前面是讲过的，最重要的就是两点。首先，他们是在匈奴肆虐欧洲之后的约100年后西迁到东欧草原的游牧联盟，在公元6世纪潘诺尼亚平原为核心建立了阿瓦尔汗国。最重要的是，到公元7世纪后期，阿瓦尔人逐渐扩张到了巴尔干半岛北部，从而在事实上推动了斯拉夫部落向巴尔干腹地的迁徙。而最终西方人战胜阿瓦尔人的时间差不多就是9世纪初，那么克罗地亚人迁入是七世纪初，一直与阿瓦尔人作战到九世纪，那就是200年左右，克罗地亚人就这么在巴尔干定居了。不过事实上呢，在克罗地亚人迁入巴尔干之后，在现今的克罗地亚这块土地上有两个克罗地亚人的公国，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克罗地亚公国，另外一个呢是更北面的下潘诺尼亚公国，上下的下。而且呢，这个下潘诺尼亚公国还曾经在公元819年至公元823年间发动了反法兰克的战争，试图摆脱附庸的地位，当然最终是失败了，结果就是这一片疆域的一部分被纳入了法兰克帝国。至于克罗地亚公国呢，正式的记载源自于公元845年建立的特尔皮米洛维奇王朝，这个名字我念了好几遍。 我们只知道这个王朝最早依旧是法兰克人的附庸，但为了争夺海岸的贸易权，与威尼斯共和国以及拜占庭都发生了冲突，在九世纪末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相当于摆脱了法兰克的统治，并且在十世纪上半叶，克罗地亚统一了下潘诺尼亚，其君主叫托米斯拉夫一世，在公元925年加冕为王，克罗地亚公国也进一步提升为克罗地亚王国。而早在879年，罗马教皇约翰八世就曾经承认了克罗地亚君主的统治。至于925年加冕为王的这个行为呢，据说也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认可。也就是说呢，从一开始克罗地亚一直都是天主教势力这边的。那此后的部分呢，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克罗地亚王国先是抵挡住了保加利亚帝国的入侵，但随后的十世纪的中叶，上层贵族矛盾重重，内乱不断。十一世纪下半叶，国王疆域达到了极盛。1075年上台的国王叫德米特里·兹沃尼米尔，他呢还得到了罗马教皇亲自的加冕。另外呢，这哥们还与匈牙利王室联姻。不过呢，这个就是克罗地亚王国的巅峰了。随着这个兹沃尼米尔去世，因为这哥们没有子嗣啊，就爆发了王位继承危机。而前面提到了克罗地亚跟匈牙利连过姻，所以呢1091年匈牙利国王拉洛斯一世干预了克罗地亚王位继承。那么匈牙利人是怎么干预的呢？先说一下联姻的情况啊，当时是匈牙利的公主嫁给了克罗地亚国王德米特里，这位匈牙利公主呢是匈牙利国王拉洛斯一世的妹妹，而匈牙利公主并没有养下一儿半女，她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但夭折了，也就是说呢，拉洛斯一世跟克罗地亚王室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就是纯粹的想要克罗地亚而已。当然这么说呢不是很准确，因为当时的欧洲贵族之间的继承关系并非是完全依据直接的血缘关系，其实只要有家族姻亲关系都是可以继承的。但问题是跟克罗地亚王室有家族姻亲关系的太多了，克罗地亚本地就有啊。好，不管这个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匈牙利非常想获得克罗地亚。那为什么匈牙利想要克罗地亚呢？很显然就是亚德里亚海的出海口。而面对强大的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人是毫无还手之力。拉洛斯一世轻松地征服了克罗地亚的大部分地区，并自封为克罗地亚国王，同时呢让自己的侄子做了克罗地亚的公爵，直接去管理克罗地亚。当然克罗地亚的贵族们并不死心，他们在1093年自行推选了继承人，重新组织军队对抗匈牙利。到1097年，这个时候呢拉洛斯一世已经挂了，新上台的国王卡尔曼完成了对克罗地亚的第二次征服，这个卡尔曼也可以翻译为科洛曼，最终是在1102年加冕为克罗地亚国王。不过这一次呢，匈牙利国王卡尔曼与克罗地亚的12个大贵族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就是克罗地亚贵族承认卡尔曼为合法的国王，但是要保留克罗地亚贵族的权利，包括免税之类的特权啊，并且设立由克罗地亚贵族担任的总督管理克罗地亚的内政。另外呢，克罗地亚的军队没有必须的义务去参加匈牙利的对外战争。说白了，这就是克罗地亚的高度自治。不过呢，特别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这份被称为帕克塔孔文塔的协议可能是伪造的，因为这份协议没有原始的文本留存，是14世纪的抄本。至于这个抄本是不是真的也有争议。那么是谁伪造的呢？假设它是伪造的话，那当然是克罗地亚的贵族们伪造的，目的呢是为了跟后来统治克罗地亚的哈布斯堡王朝谈条件用的。强调啊，这个只是一个合理的猜测而已啊。总之自此，也就是1102年，克罗地亚以高度自治的形式加入了匈牙利王国。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想到奥匈帝国的共主联邦，也跟匈牙利有关。是不是奥匈合并的制度参考的就是克罗地亚跟匈牙利呢？我查了一下，应该不是，因为欧洲此前就有类似的案例，比如法兰克帝国分裂之后的洛塔林吉亚和意大利王国，这是公元843年，再有公元1000年，波兰跟匈牙利也短暂的联合过。所以呢，这种共主联邦制度不是他们首创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罕见。更关键的是啊，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制度，所谓的王国、公国乃至帝国都只是个说法而已，到了底层百姓和小贵族，他们依旧是向大贵族领主效忠， 所以克罗地亚跟匈牙利的合并并不能跟近代国家的奥匈相提并论。其实严格的说，奥匈联合之前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不列颠的苏格兰跟英格兰的共主制度，这是1603年。好，讲到这儿呢，可能有人还会问，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的关系怎么样啊？答案很简单，因为属于不同的阵营，一边是天主教，一边是东正教，他们肯定是不对付的。但是呢，他们中间还有一个缓冲区，也就是波斯尼亚。所以呢，历史上两国并没有爆发过特别大规模的战争或者是冲突，双方主要针对的还是对波斯尼亚的争夺。尤其是14世纪上半叶斯特凡杜尚统治的塞尔维亚帝国大扩张的时期，但是从来没有上升到过全面战争的地步，最多就是波斯尼亚当地的贵族领主时而归顺克罗地亚，时而臣服于塞尔维亚。而且我们看现今波黑的民族构成和宗教信仰就知道，波黑约一半是波斯尼亚克人，就波斯尼亚克穆斯林，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当然这个是奥斯曼统治之后的结果，而其余的一半人呢，30%是塞族人，就是东正教的，基本都集中在波黑东部的塞族共和国，而15%的克罗地亚人是天主教，分布在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多说一句啊，波黑是两个实体，分别是波斯尼亚和克族联邦，还有一个实体呢是塞族共和国，这个是波黑战争的结果，这我们后面会讲。好，继续克罗地亚王国的历史。1102年以高度自治的形式并入匈牙利之后，大概呢有这么几件大事儿。首先是1241年蒙古入侵匈牙利，匈牙利王国是大败，国王贝拉四世逃到了克罗地亚。1242年，拔都汗曾经派了一支1万到2万人的军队追击到了克罗地亚境内，洗劫了萨格勒布等城镇。不过呢，还没有等到蒙古人找到贝拉四世，蒙古大汗窝阔台在哈拉和林挂了，这才算是救了匈牙利人。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呢，就是跟威尼斯之间的斗争。大家看地图就知道，克罗地亚的海对面就是威尼斯，所以双方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还记得前面讲过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吧？1202年到1204年，在威尼斯人的操作之下，十字军血洗了萨拉城，而萨拉城就属于克罗地亚。总之呢，13世纪到14世纪，威尼斯跟克罗地亚以及匈牙利人不停地针对克罗地亚的沿海城市进行拉锯争夺。这是第二件事。第三呢，就是1301年匈牙利王位继承危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克罗地亚贵族支持了安茹王朝。不过可笑的是呢，到15世纪初，匈牙利再次爆发了王位争夺战。安茹王朝的成员拉迪劳斯一世，同时呢，他也是那不勒斯的国王，为了筹措王位争夺战的资金，将整个达尔马提亚的统治权出售给了威尼斯共和国，价格是10万达喀特金币，同时呢换取威尼斯的中立。达尔马提亚前面讲到过，基本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克罗地亚的沿海部分。自此呢，达尔马提亚被威尼斯人控制了长达400年，而克罗地亚呢则只能转向内陆。那400年之后呢，也就是1797年，看这个时间相信很多人都能猜得到，拿破仑来了，威尼斯被灭了，达尔马提亚就归还给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不过紧接着1805年，奥地利又将达尔马提亚割给了法国。再然后，拿破仑也完蛋了，是1815年，达尔马提亚重新回归了奥地利，成立了达尔马提亚王国，是跟克罗地亚并立的两个不同的王国。再下来，1918年一战造成了奥匈帝国的解体，达尔马提亚这才并入了南斯拉夫王国。后面呢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这个达尔马提亚才真正的回归克罗地亚。此时呢，距离达尔马提亚被出售给威尼斯差不多500多年。好，这是达尔马提亚。至于克罗地亚的主体部分，在1526年，面对苏莱曼大帝率领的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匈牙利跟克罗地亚联军是不堪一击，年仅20岁且没有子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战死。随后呢，奥斯曼人攻陷了匈牙利首都布达，匈牙利王国分裂，奥斯曼呢控制了中部，包括布达啊，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了西部和北部。此外呢，还有一部分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是处于半独立状态，而且还是亲奥斯曼的。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克罗地亚议会呢在第二年选举哈布斯堡王朝的费迪南一世成为克罗地亚国王，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以换取军事保护，但是呢继续保留自治的制度。 那么前面讲到的与匈牙利人的那份自治协议，如果是伪造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干的事儿。但说句实话，那份协议是不是伪造的没有意义，因为匈牙利人确实是允许克罗地亚自治的，缺的不过是一份协议而已。至于奥地利呢，自然也乐得统治克罗地亚，总比克罗地亚投降奥斯曼强吧。但这样一来呢，克罗地亚就成了东西方阵营的战场和前线，战事不断。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落入了奥斯曼之手。直到1683年至1699年的哈布斯堡联军的反攻成功，奥斯曼才通过协议正式放弃了对克罗地亚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这是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条约。好，关于中世纪的克罗地亚部分我们就说这么多了，下面就该进入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那这部分呢，我们下期继续聊，下期再见。Одна ты помисли, боимся да ты опять завори. У мудре усне зарием зубы, да праву Бог заборави. Ламемори. 如果本期的内容还没有听够，没有听爽，可以选择抢先听，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Там само дал си сама Люде кое не чуем Лане моје ноќа скрени Ние важно било с ким Нађи неког налик мени Да те бај